弟兄姊妹，非常的抱歉啊，也许我提供的这个信息有一些的错误啊。我今天要讲的经文要多一节，就是把那个第三章的21节要讲完啊。可能我提供的信息上面有一些的错误。那上一次呢，弟兄姊妹，假如还记得，我们讲到啊，保罗在12节一直到第16节这里的经文，保罗呢讲这一件的事情啊，在第13节，假如大家还记得，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并且在第14节那里，保罗讲，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上次呢，我最主要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你在世上的日子，你到底有多少件事呢？那么保罗很清楚的说什么，我只有一件事，人生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什么呢？那么弟兄姊妹，假如你还记得的话，神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罪。他的忘记不是说好我就是忘记了，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好像就是忘记了。神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所以我们理应忘记什么呢？我们理应忘记，就好像我上次读出来，就是卡门夫人在《荒漠甘泉》里面所说的，我们理应忘记我们自己以为的荣耀，那些可以数算可以被纪念的在地上以为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忘记。反而就照着保罗所说的，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那个标杆直跑。那个标杆是什么呢？那个标杆就是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常常应该学习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说平常我们不会读的经文，常常到了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读的那个经文啊，说你该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啊，你要得到那个什么公义的冠冕。但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人生的目的。所以呢，保罗接着这里呢，请大家我们今天继续看下去，到了17节这里，保罗讲这句非常伟大的经文，非常伟大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你就问了，你保罗到底是谁呀？你要人家来效法你，你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狂妄。但弟兄姊妹，这个恰恰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所忽略的，所忽略的。就是说你想一想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那比方我自己想啊，我在教会里面属灵的成长，你前面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属灵的榜样，有没有啊？比方说你看到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吗？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保罗也没有说我们已经完全了，大家还记得他在第三章的第12节，他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反而他说什么，我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就是说基督徒 属灵的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你在灵命上面越来越成长，你会发现说你越来越不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我讲到人生里面有两种人生的态度，你对你今天拥有的你应该知足，知足就是大利，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好处。但是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属灵的成长，你越成长你就越觉得我们要学习，我们越不满足，这个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所以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但是到了十五节那里保罗说什么？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假如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说，保罗不是说我们中间有完全人，而是说我们中间理应有这个成熟的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成熟的生活的方式，跟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不同的。那么到了十七节这里，就我们说，保罗你真的癫狂了吗？你算什么？居然要人家一同来效法我。但是我说，这个就是今日的基督徒所缺乏的。我自己的属灵成长的过程，我就看啊，我刚刚说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完美的基督徒，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基督徒这个长辈的身上，你学到他常常祷告，有没有？他常常祷告。你有没有看到有的长辈他的心地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柔软，这个是我们跟他学习彼此的相爱。那自然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难道我们只是跟人学？难道我们不能够成为比我们年轻一代的基督徒那个属灵的榜样吗？教会里面理应有这个属灵的传承，理应有这个属灵的传承。所以保罗不是癫狂了，保罗不是狂妄，保罗是要请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学习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属灵的生活方式。而这个属灵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理应，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应该围绕着什么呢？应该围绕着十字架，应该围绕着十字架啊。那我们十七节这里读下去啊，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啊。这些人呢，是跟保罗一样的，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啊，十八节直接的他说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保罗说，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需要有这些属灵的典范，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到世界的牵引，因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常常成为十字架的仇敌。而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呢，就是弟兄姊妹，假如你在教会里面，你常常会发现说， 我们很多以为对的东西，很多以为对的东西，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教会往往不，往往会说人云亦云，就是好像人多就合理。教会往往会照着世界的行为的规则来定义对还是错，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说，这其实不应该是教会里面我们一个行为的准则。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就发现说，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的中间，你或者我，我们今天所做的，往往与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我们来教会，我们好像是追求金钱，可是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没有重大的影响。那假如你去看圣经的话啊，那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至少提到有三个方面是十字架的仇敌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请大家看第十九节，十八节这里保罗说，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么十九节呢，直接就解释什么样的行为生活的方式成为十字架的仇敌呢？在十九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事情呢？他说第一件事情，他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英文很清楚，他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什么，在这里用这个字啊，就是他们的，有的地方翻成，就比方 NIV 翻成什么 stomach， 就是他的胃，是吧？ stomach 就是胃。有的地方呢，它翻成叫做 belly， 就说那个就是肚腹，肚腹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是根据叫做什么？有这句话叫做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到底好不好呢？到底好不好？那么假如大家来看一节的经文啊，我反复的跟弟兄姊妹讲过这段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那么这段的经文呢，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说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对教会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影响最大的经文之一。假如弟兄姊妹还记得，就是说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他的自传忏悔录里面，他特别提到他得救的经历。他怎么得救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那么他在自己的后花园里面散步的时候，耳边就响起这段的经文，就罗马书十三章这段的经文。那我们来看看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就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戴上 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对奥斯丁影响最大的，我可以说是第十四节的经文，他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提到十字架的仇敌，第一个的特征就是什么？就是以自己的肚腹，把自己的 stomach， 把自己的 belly，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所以我刚刚说，假如你可以随心所欲，假如你可以随心所欲，假如你觉得我有绝对的自由，在圣经里面这个不叫自由，圣经里面把这种的自由定义叫做放纵，或者说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他提到说，这种的自由叫做任凭，任凭就是说神都不管了。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的他说，神所爱的神必管教。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自己的孩子他才会管教。希伯来书很清楚说，假如是私子，就是说私生子，不是自己的孩子，那么神才不管教。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奥古斯丁非常清楚，因为他犯罪，不光自己在性上面犯罪，在名利上面，在知识上面，他虽然他非常的聪明，可是他知道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思想一下，有的解经家就说啊，他说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可能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受到早期的异端，也就是诺斯提派的影响， Gnosticism， 诺斯提派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们的非常注重知识，非常注重那个灵魂的得救。但是我们要明白说，基督徒所讲的不光是灵魂得救，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基督徒不是说你属灵的追求不光是你里面的，也是外面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雅各书里面讲到说，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提醒，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自己的肚腹。那你要问我，我最有体会，因为呢我感觉到说我肚子饿了。你知道有一个小说里面讲，男人最不能够让他饿肚子，所以呢我到了我要吃晚饭的时候，或者说吃中饭的时候，你不给我吃饭，那我就要生气了，我就要生气了。当你生气的时候，那么你的神是不是就是你的肚腹呢？我想答案是的。所以十字架的仇敌到底是什么呢？ 十字架的仇敌第一个就是你到底是跟从肉体，你到底是跟从肉体还是披戴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在十九节这里保罗还讲，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意思就是说什么？十字架的仇敌就是颠倒黑白，混乱价值观，价值观的混乱。而这种的想法呢，在圣经里面是绝对的，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啊。比方我们最近在查这个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二十节里面，这节的经文他很清楚地讲啊，他说祸灾，祸灾，他不是说福灾，他是说什么？祸灾。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人是祸灾呢？他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个也在传道书里面，其实大家也知道说，今天世人所追求的东西实际上真正是一个颠倒黑白虚空的寻求。因为传道书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假如你没有为你所追求的注入生命的意义，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寻求的就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跟弟兄姊妹不止一次分享到，在诗篇的七十三篇，在诗篇的七十三篇里面，诗人在那里有一个挣扎，那个挣扎就是说什么？好像我们今天寻求神的人没有得到那个平安的日子，可是呢，那些背逆神的人却是一生顺利。可是大家都知道诗篇七十三篇的主题是说什么？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这里说什么？祸灾，祸灾。可是诗篇七十三篇开宗明义，他就说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在那里，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的挣扎，感觉到整个的世界是微曲弯曲背谬的，是颠倒黑白的。可是你看到在诗篇七十三篇里面，当他进入到至圣所以后，他才知道今天世上所追求的是完全相反的标准。那么到了第十九节啊，就是说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十九节，保罗讲到第三个与十字架为敌的事情，就是在十九节的最后。我们刚刚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然后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基督徒假如专以世上地上的事为念，那么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或者说非常确定的，假如你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会成为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提醒我们啊，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提醒我们， 第四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二十四节他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并且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这里，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这里开始，保罗讲这件事情，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保罗在这里好像是一个假设性的，是一个假设，但其实真正它不是一个假设。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说，你读到这节的经文，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马上问你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与基督一同复活呢？请问我们是否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所相信的就是什么？我们与耶稣基督什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你有没有与耶稣一同复活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并且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这个复活的生命的里面，因为耶稣和尼哥底母的问话很清楚地说什么，从肉体生的属乎肉体，从灵生的属乎灵。那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保罗说什么？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说什么？你们要思念什么样的事呢？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情，而是要思念说什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思念上面的事情。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九节这里提醒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每天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会不会成为十字架的仇敌呢？就在乎弟兄姊妹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你问一下你自己，你今天是否随心所欲呢？第二，你今天是否颠倒黑白呢？第三，你是否今天寻求的只是地上的事情，而不是思念上面的事情？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做十字架的仇敌，在十九节这里他很清楚地说，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沉沦。在 NIV 这里他说 Their destiny is destruction， 不是 construction， 是 destruction， 就是说什么？就是拆毁，就是毁灭，就是毁灭。而我们应该今天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就应该围绕着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围绕着十字架的真理。因为在整本的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说，假如没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得救的这群人。而只有围绕着十字架，那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意义呢？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这一个的真理。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撞着十字架夸胜。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的人生，假如没有十字架，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拯救。为什么？十三节这里他说什么？你们从前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从前在过犯中，在过犯中，在过犯的肉体中死了，可是神借着十字架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并且保罗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说什么？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我看到有一个故事啊，看到有一个故事，我看到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人呢，他继承了他祖父的一个房子 ，OK， 他祖父给他一个房子，然后呢，他发现说，他继承了这个房子，然后这个租客呢 ，tenant 也是从他祖父那里继承过来的，就是说，祖父给他这个房子，租客也在的，并且呢，这个已经是这个租客第六年，啊，前面五年是跟着他的这个祖父啊。可是呢，他后来发现呢，他说这个房客呢，常常迟交房租，迟交房租。那怎么样呢，弟兄姊妹？假如你有一个租客，他常常迟交房租，你会说什么？坏房客，对不对？迟交房租的房客哪里会是好房客呢？可是啊，他就去查这个 record， 他为什么我的祖父他这么六年的时间，我的祖父还让他住在里面呢？他后来一查，他发现这个租客是一个 single mom， 所以呢，他就接下来做了一个很多人都想不明白的决定。怎么样的决定呢？他就说，我就把这个房子，我房租也不要了，我把这个房子送给他了，我也不收房租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并且呢，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需要，他不是故意的、恶意的迟交房租，因为他真正有这个需要。他说，第二，他说我也是 single mom 养大的，所以我能够体会作为一个 single mom 的一个艰辛。十字架的道理，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那种罪恶感。今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没有那种罪恶感，所以我们也没有那种被拯救如释重负的那种自由。而保罗在这里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这里，他提醒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从前是什么样的日子？从前我们是在过犯中间，要在过犯的肉体中死的，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可是神什么？神赦免了我们，并且就照着刚刚这个故事，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就好像那个 single mom， 是不是？我们每个月都要迟交房租，本来应该是什么？他要把我们赶出去，说你不属于这个房子。可是神却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让我们还是在这个房子的里面，让我们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因为他什么？因为他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对于世人来讲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什么？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是一个得救的记号。所以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世人的困难啊，就我们刚刚讲到做十字架仇敌的人，假如你只以地上的事为念，假如你只以自己的肚腹、自己的 stomach 为自己的神，他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什么？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常常思想说，我们属灵的生活，你越多的思想十字架的道理，你就越加会对神有无尽的感恩。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那里讲到这句非常伟大的话，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弟兄姊妹，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们读下去以前，你先问一下自己，你以什么成为你的夸口？你以什么成为你的夸口？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以那些世上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夸口，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什么？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思想这个十字架美好的救恩。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你们当效法我。其实是效法什么呢？效法一个不做十字架仇敌的人，效法一个披戴耶稣基督的人。学习保罗的属灵的榜样，就是说不是做一个与世界为伍的人。就好像老约翰他很清楚的说，你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你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也就好像保罗在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大家非常熟悉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经文，第一节大家非常熟悉，但第二节保罗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么假如你真正以十字架为自己的荣耀，那么就我们刚刚读到的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21节的经文，你不是成为十字架的仇敌，你不是以世界为友。请大家读20节21节，保罗说什么？我们却是什么？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 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换句话说，我们前面读到说，那个以十字架为仇敌的人，他们的肚腹，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肚子，他们的身体就是他们的神。那常常有人就是说，我还想到他们讲这个笑话啊，他说一个人要去整容啊，一个人要去整容，要成为一个冻龄少女。你知道这个冻龄是什么吗？冻龄少女就是说要把自己冻起来 ，frozen。想不到你身上的冻龄出卖了你的冻龄。这个笑话 ，Billy， 你懂吗？假如你都听不懂，就是说你的 motion， 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运动的年龄出卖了你这个整容的年龄，所以叫做你现在到底懂我讲什么失败的笑话？就是说你身上的动作出卖了你的整容。我们今天假如只是看到自己的肚腹，看到自己地上的事，却忽略了你身上最宝贵的是什么，你的位分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也是复活节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复活节非常重要的意义，保罗说我们却是什么？天上的国民。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 American citizen， 我们也不是说香港居民，我们也不是中国公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可是啊，有人就说，比方来讲啊，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你现在就算是美国人，你在上海你照样什么？照样要封城，照样要关在那个 apartment 里面， so what， 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也许就说，你说我是天上的国民，可是我现在还在地上， so what。 可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啊，那个等候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过程。那个等候的过程其实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个等候的过程其实是何等美好的过程。为什么呢？请大家看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里面，从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讲这句的话，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然后第二节他说，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那接下来保罗说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看哪、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在后面跟着讲这句话是对我们非常有意义的，他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换句话来讲，请问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你不会背上过去的包袱，你也不会说现在你任何的困苦可以搅扰你。为什么？因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很清楚地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等候的过程其实就是享受主给我们荣耀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就是只是看着那个上面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就说，有的我们那些一起在神学院读书的那些同学啊什么，他说啊，你现在也很好啊，你现在也很好啊。我说我们第一代的移民在美国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什么，就是在夹缝里面生存啊， always keep low profile， 就是说低调低调，这是我们委曲求全。但是在委曲求全的中间却学到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为了今天而活。我常常讲，基督徒不是活在当下，基督徒，大家还记得吗？两个礼拜我以前我跟大家分享，基督徒不是说像那个成功神学的牧师所说的 better life now， 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常常有这个盼望，说什么 better life future。 而我们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我们想到自己的位分，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在我们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享受神给我们有各样的恩典。毫无疑问，人生充满了困境，但是大家也非常的明白说，主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基督徒可以得着世人不能够得着的，但是阻挡我们得着那个喜乐和平安的，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以上面的事情为念，常常以自己的肚腹为我们所信的那位神，常常是以自己的羞辱，或者说以自己的虚空当作自己的荣耀。保罗却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你有没有定睛在十字架上面，单单以十字架上面的事情来夸口，并且把这个世界定在十字架上，并且把我自己都定在这个十字架上。不要把自己看得过大， 而是真正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起可以来等候我们的救主，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常常像保罗在这里所形容的，我们成为十字架的仇敌，我们以自己的肚腹为自己的神，我们以羞辱为荣耀，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保罗在这里说要叫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来效法他，主啊，也愿意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人效法的榜样，因为我们的眼目单单注目在十字架上，以十字架为我们的荣耀，以十字架为我们所夸胜的。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等候不值得等候的，而是单单等候我们的救主，让我们随时警醒，随时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